罗马书系列讲到64。定罪一。罗马书8章1至4节。维保罗牧师2013年11月2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8日。早上好，愿大家都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罗马书，现在来到第8章。这篇讲到很可能会分为两部分。罗马书8章1至4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当我们翻开这卷由使徒保罗执笔却由你的圣灵亲自默示的伟大书信时，我们求你赐下其中所承载的安慰给一切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得以触及定了罪案之真意，让这恩典成为我们内心真正的宝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当今社会，许多组织都会制定所谓的使命宣言。我们教会倒没有一个正式的使命宣言。你走进教会大厅，会看到一段我们特别珍视的经文张贴在那里。也许对教会来说，最好的使命宣言就是马太福音28章中的大使命。使命宣言是一段简短的陈述，旨在告诉外人并提醒内部的人，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能用一句话或两句话表达，那会是什么样的句子呢？有时候，一句简明的信念能像锚一样稳定我们的心，尤其是在我们困惑或分心的时候。你是否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你感到一切都快崩溃了，心思飘忽，想抓住点什么，却几乎想不起一节经文。但也许你曾背下某句经文或是某段话萦绕心头，成为你度过困境的依靠。在婚姻中，我们或许用多种方式表达爱意，也采取各种方法维持婚姻的稳固。但我认为婚姻的根基可以追溯到那句誓言。我们不该忘记婚礼上的誓词，那是一种庄严的承诺，是我们一生应当牢记的。也许听起来有些沉重，但其实思考自己一生的意义并非不健康的事。比如写下自己的讣告，如果你要用一段文字表达你存在的目的，你会怎么写？你是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你依靠了什么力量？我曾想过要录一段自己追思礼拜的视频，因为我实在不确定到时该请谁来讲道，不过后来还是打消了念头，至少暂时如此。教会历史中像使徒信经这样的简短陈述，一直帮助信徒回顾并坚守自己的信仰。约翰福音3章16节大概是全圣经中最常被引用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虽短，却蕴含深刻真理。几乎每个时代的教会都把它视为标志性的真理之句。我听过一位著名神学家被问到哪一句圣诗歌词最安慰他。他的回答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当我们走进罗马书第8章时，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背诵珍藏在心的经文。但就我个人而言，很少有哪一节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节那样，在我心中带来如此大的安慰。那就是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通常认为使徒保罗在这里是延续他在第5章开始的思路。他论到第一位亚当因他的过犯罪进入世界，又论到末后的亚当基督因他得胜罪被挪去。这是保罗整卷书信的宏观结构，我对此并无异议。 但我更倾向于把这节经文看作保罗在第七章结尾那场内心挣扎之后的一声深深叹息。我并不是在否定整卷书信的连贯性。罗马书是一封完整连贯的信，每一部分都息息相关。然而，当我读到如今不被定罪了，我更愿意理解为保罗在述说他刚刚经历的属灵冲突之后发出的赞叹之声。如今这个词是个结果性的连词，表示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全圣经中最安慰人心的一节经文是紧接在保罗那段极其深刻真诚的属灵挣扎之后出现的。第七章末尾，保罗坦言自己是何等困苦的人，又向神呼求拯救，并因耶稣基督而感恩赞美。现在他开始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何如此感恩，为何如此轻松释然。他像是把内心挣扎的日记摆在我们面前，然后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紧接着他写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八章便是对此的详细展开。我们来深入查考这段宝贵的经文。它首先是写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要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写给那些呼求他名、信靠他、相信耶稣为他们而死的人。对这些人，圣经说如今就不被定罪了。那什么是定罪呢？保罗在这里说的定罪不是一种情绪，不一定会伴随羞耻、压抑、内疚、悲伤的感觉。你是否曾感到被定罪？那种羞愧、低落的感觉会立刻袭来。圣经表明，这正是魔鬼的工作。他是那位控告者，我们也都认识一些人，他们擅长令我们对根本不该内疚的事感到羞耻，也有一些人会让我们在该悔改的事上感到释然。总而言之，被定罪的感觉并不可靠。而这也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重点。他不是在说，你今天心情会好一点。也许你真的会感觉轻松些，我当然希望如此。但这节经文不是情绪上的安慰，而是关于你实际地位的宣告。定罪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指一种带有刑罚性质的判决。这不是情绪，而是一个确切的法律裁决。就像牢门在你面前砰然关闭，你知道自己已被判死刑，是行尸走肉，正等着执行刑罚。这才是圣经所说的定罪。人在生活中或许可以逃避这种定罪感。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不想去想它。但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态度了。人若一生试图逃避对未来审判的思想，就是在玩火。我们有许多方式来压抑对定罪的恐惧，但若不正面处理它，就如同病人故意忽视医生已明确诊断他患上绝症的事实，只靠避免疼痛的行为来生活，直到病症最终致命。问题不在于你感不感觉得到，而在于那判决确实存在。你可以吃药，可以换个环境，可以调整姿势以减轻不适，但那不代表病情不存在。但那些医生开的药只能暂时让你感觉好一些，却无法解决根本，终有一天现实会找上你。如果继续用我的比喻来说，罪人往往不愿承认神的存在，这是一种让自己感到舒适的方式。没有定罪，没有神，我们逃避审判的观念，觉得没有审判心里就踏实了，没有责任心里也舒服。我们吃一颗药，痛苦消失了，难受也没了。回到经文，使徒保罗在知道自己不再被定罪这件事上所感受到的喜乐和平安，远远超过大多数基督徒。似乎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为欢欣鼓舞。他时常满怀激情的写作，到了第九章你就会看到这一点。 保罗对弟兄们的爱热烈而深切，他甚至说我愿为我的百姓被咒诅，这是他情感的夸张表达。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如此喜悦这件事，知道自己不再被定罪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保罗是一个全心全意追求顺服神的人，他努力追求公义。你不会写出第七章，除非你在努力活出义，并且清楚自己在圣洁神面前的软弱。这正是第七章的主题。他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神的恩慈与严厉的人，参见罗马书11章22节。保罗写这些是一个深知事关重大的信徒。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当抓住这点，像保罗一样为不再被定罪而欢喜。保罗的基督信仰绝非事后的想法，而是他对神、对神律法的时时刻刻的认识，和他努力通过爱神爱人来顺服律法的实践，都贯穿于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的书写。神的律法在保罗心中如同约柜一般宝贵。想想那个约柜吧，他在那里荣耀显现。如果我们身处其间，谁不想去亲眼看看呢？约柜就在那儿，你会很想靠近他，想亲近他，想遵守他所传达的信息。但你绝不能触碰他，更别说站在他上面去试图达到天堂了。你能想象吗？有人说，我可以试试，只要够高就能站上去。约柜大约3英尺高，你站上去想通往天堂，结果会怎样？接触约柜的结果是，那人会跌倒，结果被神击杀。这里面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祭司被训练如何搬运约柜，神为约柜的搬运预备了特别的方式。约柜两侧有环和杠杆，祭司必须用杠杆穿过环来搬运。那人因触碰约柜而死，是因为他没有按神规定的方式搬运，而是擅自处理。神的律法，神的圣洁与荣耀，不能被我们随意对待。保罗告诉我们，这就是当时杀死那人的原因。然而，保罗自己却能以一个从死里复活之人的身份与神的律法互动。他接着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里律这个词有多重含义，有生命圣灵的律，也有罪和死的律。有些人认为这两者都是指神的律法，只是角度不同。生命圣灵的律是神的灵将律法放在了正确位置，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更好认识神的性情，意识到罪的严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帮助。罪和死的律则是指错误使用神的律法，以至于我们试图靠遵守律法自我称义，从而带来定罪和死亡。简言之，罪和死的律就是你犯罪，所以你必死。虽然这神学上是正确的，但我倾向于理解律是指一种内在运作的原则，具有规律性。这里的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的新原则，是我们新生命的律。用詹姆斯·波士顿·布朗的话说，就是我们新的行动原则。所以归纳起来，每个人内心都有两种律在运作，要么是罪和死的律，要么是生命圣灵的律。罪和死的律告诉我们犯罪必死，我们试图不犯罪但常常失败。以西结书18章20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另一种律是生命圣灵的律，是神恩典和福音带来生命的律。你属于哪一种呢？这话对你来说是安慰吗？如果你属于基督耶稣，如果你相信耶稣是永恒的神之子，完全无罪，真实的降生、生活、公义的死去、复活并战胜死亡，那么你就拥有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福音。保罗既熟悉旧约，很可能心中想着以西结37章。 让我念一遍这段精彩的福音图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及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有没有试过向别人传福音，感觉自己就是对着枯骨说话？你讲论主，讲论基督，讲论福音，而他们像干枯的骸骨一样毫无反应，你觉得无从下手，毫无进展。保罗或许也有这样的感受。主吩咐你对骸骨发预言，你就得去说。你本能的想法是什么？你愿意去说吗？你不能灰心，不能放弃，因为神要你对这些代表人类的骸骨说话。如果教会像一家医院，那么世界就像一座坟场。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福音的美好图画，我们因过犯和罪恶死了，但神使我们活过来。朋友们，我要告诉你，神的律法教导我们义。但律法本身不能使人称义。先给枯骨们发预言吧。他没有对枯骨说，你们得加把劲，提高道德标准，变成好骨头。也不是说，你们这些坏骨头要改好。我相信，当肉体、血液、气息和皮肤逐渐恢复功能时，这些骨头才真正有了生命，开始活过来。保罗讲到这点了，我本以为今天能讲到，但下次我们再说如何靠着圣灵行事。神的律法不会赐生命，它只是要求公义。它在这方面起作用，引导我们走向该走的路。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神守约应许，差遣儿子为罪人而死。这是神的大能，叫一切信的人得救。保罗写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当福音传出去，就是对枯骨们发预言，骨头需要听到的信息。这是神赐生命的方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25这样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你会看到，保罗多次提到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在哪？希腊。希腊是谁的故乡？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的故乡。保罗要说，好吧，我们来看看人的智慧能成就什么。这里有些讽刺，保罗并不真的觉得福音是愚拙，而是在说，你们这些希腊哲学家找不到神，神却要用你们看为愚拙的道理找到你们。他接着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不断要求神迹，耶稣却说，我不打算给你们看什么神迹，只有一样，约拿的神迹。他指自己将死而复活的事实。但神迹并未改变人心，智慧也无济于事。保罗继续说，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是一堂我们必须学习并接受的功课，尤其在当今这个对世俗智慧、学术界、好莱坞等万分崇拜的时代。 我们以为自己不受影响，其实不然。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说，神的愚拙比你们所有学位加起来的智慧还要智慧。保罗在第三章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他的意思是，就算你把所有学位叠起来，站在上面，他也承载不了你。读这段罗马书第八章时，我觉得这是全章最属灵的部分。27节里不下13次提到灵，这是整章的属灵主题。你可以拿出查经工具，查查灵字，保罗在别处不一定用得这么频繁，但这里用得很多。这告诉我们，救赎灵魂，从死里领人复活，都是神的灵的工作。我们必须依靠神的灵得生命。因此，难怪世俗世界试图劫持灵性这个概念，把它从生命的真意中扭曲出去。你可能跟人谈话，邀请他们来教会或参与基督教讨论，他们说，我很有灵性。但灵性并不总是好事。我得说，灵性本身未必都是健康的，有些是人需要得医治的。路加福音七章21节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恶灵很灵性，但那不是好灵性。我不想夸大，但魔鬼非常有灵性。而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那生命圣灵的原则，使人从罪、死和定罪中得释放。这灵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心向神相信，这正是律法所不能做的，但神却成就了的事。保罗说，律法不能成就的，神已经成就了。我们下次继续讲第三节。亲爱的天父，面对基督里不再定罪的福音，我们怎能有合适的回应？求你帮助我们明白罪的严重，罪的后果。求你让我们尽可能深刻地体会你的愤怒，好叫我们能与使徒保罗一同欢喜，因我们已经脱离了这愤怒。天父，我也为所有听我声音的人祈求，愿他们不敢在没有披戴基督的义的情况下站在你面前。求你用圣灵开启他们的眼睛和心，认识、理解并相信基督里的大恩典。至于我们这些已经求告你名的人，愿我们时刻感恩你为我们所做的，愿这恩典支配我们的思想，也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